我第一我记得我第一篇文发章第一篇文章的时候 reviewer 的 referee report 回来就不敢看，你知道吗？这个批评也觉得挺难做的。另外一个批评也觉得，哎呀，都是对自己的 personal 的一个否定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纠结的一个过程。你能够找到那些就是当时相关的一些人吧，你从 LinkedIn 上面能够找到他们，其实特别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之后，他会很愿意和你聊天。就这些都是你，我觉得我写的最痛快的这个文章，就是你真正的和这些当事人聊过之后，你能够发现哦，自己当时头脑里想过的一些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徐。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请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罗红老师来分享他的研究心得。我先简单讲讲罗老师的履历啊，之后再请他讲他的求学的历程。罗老师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以罗老师是我的师姐，而且我们有共同的导师姚洋老师，所以是直系师姐了。之后呢，2011年他毕业于纽约大学 Stern 商学院。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采访人齐硕同学，他是南卫理会大学经济学系的博士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微观计量，他为这次活动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大概分几块内容来讨论。我们先请罗老师讲一讲他的求学经历，包括写博士论文的经历。然后呢，我和齐硕会围绕他最近写的几篇论文来谈一谈他的研究。之后我们再请他给同学们提一些建议。
我就先简单讲一讲哈。我是对上的中国经济中心，在来美国之前，当时说实话啊，就是在中国中心在中心的时候，成绩就是中等生，所以当时班里学习好的同学呢，都申报了这里面的经济系。然后想一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有一点战略头脑的，因为拼不过当时好就学的特别好的同学，就当时只报了几个商学院的项目，然后。也比较算幸运了，Stern 商学院就只接到了 Stern 商学院的一个 offer， 所以当时就去了。
这跟我太像了，非常像。
是吗？对，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年代的话，对这个商学院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还没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不过好在我当时入选的那个项目呢，是商学院里面的一个比较小的经济系。然后他那个经济系里面当年有一个叫经济战略项目，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个 training 训练也都是在和经济系的同学一起在学，就同两年的那个基本的基本课啊、基础课啊什么的，都是跟经济系的同学在上。然后那个选题的时候呢，反而还比较的轻松，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主流经济学这些topic 的限制，就是对什么感兴趣，老师也都蛮支持的，因为在商学院嘛，就只要跟这个企业的performance 相关的这些一些现象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当时选题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波折的一个过程啊，就跟所有经过这个读研的这个同学们都是有很多人都有了这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比较挫折的这个选题过程啊。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细细的讲。然后当时选题的时候呢。感
谢待会儿你稍微讲一讲
一会儿可以细细讲。反正就是也比较波折，当时选题的时候选到了一个就是 the timing of selling idea， 就是在什么样的就叫这个中文还不太好讲，就是在卖 idea 的时候，卖这种技术产品和这种我当时的这个empirical context 是 movie industry， 就是这个还比较 unique， 就是在好莱坞的时候的那个screenwriters， 在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他们就会写完剧本之后就会卖给这个 film producers， 所以有一个很活跃的这种电影剧本的这个市场。但他们当时有两个时间点来卖这个他们的这个电影的这种idea， 一个就是要把电影这剧本全部写完，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没有就不会完成所有的电影剧本，就不会写完了，只是有一个初期的这个框架概念的时候，就可以找这个买家，然后告诉他这个电影这个具体的一些 outline 是什么样子啊，框架是什么具体的这个 故事什么样子的，但他不需要把就是全部投上一年两年的精力把这个电影剧本写完就可以卖。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当时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choice。这个 choice 呢，就是所有的这种作为idea 或者 knowledge 这种卖家呢，他有一个选择，就是他需要这个how completely do they want to invest in their ideas before selling it to the buyers？你想到这样这个话题呢，其实还蛮 generally applicable 的。其实想到这个，比如说企业家啊，就是 startup 这个创业家，他也可能需要面临这个选择，就是他在什么时候去找风险投资的人去，引进投资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去找下一家的这个，就是 large firm 去买他的技术产品啊，等等，是投资的更完善一点呢，还是在研究的初期就去找下家啊？找买家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呢，在conceptually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大就是上 market 的时候，感觉上是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因为它是涉及到创新创业的一些比较根本性的一个问题。然后当时做的很少，就是具体看这个 timing 的这个文章很少，而且当时用的这个剧本的这个市场呢还蛮新颖的，可能 因为它这个用剧本市场呢，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剧本其实这个不同的 observation 之间还是蛮 homogeneous 的，就虽然 idea 很不一样，但是就是剧本和剧本基本都就是一个 movie project 嘛，所以它这个还是很挺比较 homogeneous 的一个 observations，所以你就是measure 起来也比较的容易，还有一个更好的这个 benefit 就是说它这个 life cycle 比较短，所以这个电影卖完了之后，完成了之后上那个在影院里面很快几周时间就这个box office 就 realize 了，就这钱就挣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有很好的 performance measure。但这种 performance measure 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里，比如说创新创业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较技术性的这些technologies 什么的，就一个是他们之间的这个 heterogeneity 太大，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 performance 也比较难去测量。所以有了这个 performance measure 之后，就会对一些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些问题，就会有这种 metrics 就能够回答
我
一
这里
些
问一
其他
下，
的问题不能够回答的问题。
那我这里就想请你去 clarify，你说这个 performance measure 比较难，是不是因为比如说，是 VCPE 市场上投资的这些小的公司，它的 book，它的这个基本上它不会公开它的 book，对吧？这个而且我们就不知道它的真实性是怎么样，这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吗？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二是它比如说大的，比如说一些technology 市场里面比较常用的这个数据是 patent data，就是专利的数据。然后，因为专利的数据在不同的市场里面，它的价值就很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专利还是毕竟是上游的一个 input，你到了downstream product market 里头，这个具体的一个专利到底有多大的作用是很难 accredit，是很难discern，就是到了真正产品之后，它可能有好几百个专利，对吧？所以你这个 value add marginal value of a single patent 在上游市场交易的时候，你这个 value of a single patent 是很难 evaluate。但这个跟这个电影就不太一样，电影一个剧本就是一个电影，对吧？所以它就是其实相比较而言是很简单的一个市场，虽然它
懂
比
了，
较奇
懂
怪，
了，
因为
对，
是
而
一
且
个
比较好
crazy
比，主要是比
technology，
较好比，因为
它比
这，
较好，可比性比较强，就是 observation 之间的可比性很强。你就比如说你在这个 mobile app 的一个 startup 和 biotech 的一个 startup 其实很难比，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在做 startup 的时候，这个数据量的这个限制啊，各种方面的限制，你可能都需要在 cross market 这种 comparison，这种可比性就比较差。所以 anyway 就是当时这个文章可能也比较 lucky 吧，就也是商学院也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所以job market 的这个结果还比较好，所以就来到了也比较幸运拿到了 HBS offer，是2011年的事情，所以现在已经有11年了。
我觉得这个研究特别有意义，就是说，所以我主要结论是，就是他最好这个剧本写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卖，是吗？还是说，就是我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如果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 idea 了，他就可以卖得好？我感兴趣。 趣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国内的市场可能也是，比如说有一些会从网络小说改编成就是这种 IP 的这种电视剧，然后最近比较火的有的电视剧它可能已经是10年以前，所以它的剧本就需要做很大的改动，然后有一些小说它就可以有一些电视剧它就跟就如果是小说比较近的话，它可能需要做的改动就比较小，所以我感觉这个研究的意义可能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可能也是可以就是同样是在使用的。
我当时做的研究呢是没有把那个 adaptation， 我没有研究 adaptation 的这种 screenplay， 就是有很多这种 movie 都是这种从现有的这个小说啊，现有的这个比如说 TV show 啊什么的，或者现有的 fairy tale 改编出来的。我当时就把改编的这种剧本全部得剔除掉了，因为我当时想看的是作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把 screenwriters 剧作家把他们电影剧作家把他们想成一个 entrepreneur， 想他们自己去卖自己的这种原创的这种 idea， 对，原创的 idea， 对对对对，很不一样，因为它的这种 contractual 的 relationship 是不一样的，因为改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下家已经先有这个copyright， 就是这种 right to adaptation right to the ex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然后他们去雇screenwriters 去把这个这些小说啊什么的改编成剧本，所以这个是一个雇佣的关系，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基本的 trade off 还是蛮不太一样的。当时，基本最主要的方向是有两条吧。从卖家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基本上的这个 decision 是 depend on 两个最主要的这个 factor， 一个 factor 是他自己的这种track record， 就是能够被业界 observe 的这种 track record， 就是你的 experience level 啊是什么样子，你是特别这个有经验的。对对对，有比较成功这个record 这种作家呢，还是你是一个新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他自己对这个剧本的信心有多高，就是这个当时在 model 里面呢是 theory 里面就把它包装成一个 private information， 就是他在没有 disclose 他的剧本之前，只有这个 seller 自己这个 screenwriter 自己能够知道这个剧本到底是就是这个剧本的质量是什么样子的吧。所以当时的这个我这个 model 里面就把这个两个元素做加总，就是这个 sum of the two factors， 就是作为这个 expected value of the screenplay's financial commercial 这种prospect， 然后就是从这个卖家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这个剧本越不好，就是剧本的这个质量越高，就总和这个质量越高，他是越想晚卖的，然后他的剧本这个质量越差，他是越想早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想就是剧本质量稍微差一点的时候，就他这个 uncertainty 比较高的时候，他早点卖的话，他能够得到这个 information feedback from the market， 因为他是卖不掉的话，就是这个就你要是卖不掉的话，那你就没有必要去浪费精力了，对吧，浪费精力和浪费时间去把这个剧本完成，因为这个市场下架市场下架还是有些 information， 有很 valuable 的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the idea。
我在想这个情况算不算是一个这个剧本市场的劣币逐良币，就是说我们那些差的剧本先都卖出去了，反而都在手里，
会有 adverse selection 呀，会有 adverse selection，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是一个 semi separating equilibrium， 就是说在一定一个 threshold 之上的这个剧本基本上都是愿意把剧本写完晚点卖，然后这个 threshold 之下都是希望早点卖。但是有一个 caveat， 就是虽然这个对于就是你的 observable 的这个新手，就是新进入的这个没有什么这个 track record 这些 screenwriter 来讲的话，他虽然想早点卖，但他卖不出去，因为这个买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player， 对不对？这是一个 equilibrium。对对，因为他主要他倒不是鉴别能力，他是买家是有 evaluation cost 的，他去评估一个剧本或者评估所有的这种 idea 的时候，他是需要付出，他是要是一个很 costly 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他不会很轻易的就去听你这个讲你的 idea， 因为他比如说要听你给你这个 access 的话，他是需要花上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他还要去读剧本啊这个那个，所以他其实要很花时间的。所以就在从买家来讲的话，他为了能够省时间，他其实比较愿意就比较就是用这个 observable 的这个 track record as 这个 quality signal 啊，所以他就比较容易的去建那些或者给那些有更有经验的人机会能够向他这个 pitch idea 对吧。但是这个比较新手的话他都不愿意去见他，一般来讲不愿意见他。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个 adverse selection 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个 effect， 如果你是新手，但是如果你要是肯把剧本写完的话，我见你的这个概率要更大一点。因为我知道从你的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只有在你更有信心的时候才会把这个剧本写完对吧。所以是一个很 credible 的一个 quality signal， 就是你自己都不愿意把剧本写完的话，那你这个 quality 就可能会比较的差。他用这个剧本是不是写完了作为一个quality 的这个信号，这个质量信号。所以其实你这个 model 写下来之后，它的这个prediction 就是一个 U-shaped prediction， 这 equilibrium 的这个 outcome 就是如果你这个经验很你这个经验不足，是一个新手的话，你如果能卖掉剧本的话，你这个能卖掉这个 idea 基本都是写完的这个剧本。因为这他要不写完的话，这个基本下家都不会去见他，所以这个 likelihood of it being complete is very high。 然后但当你这个经验稍微有一点，然后是在业界里面有点小名气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能够 open the door with 这个下家买家，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像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意愿来做了。就是你如果这个质量一般的话，你可能就愿意早卖，然后你要是质量很好的话，你就愿意晚卖。所以基本上后来就有一个基本上下来就是 taken together 就是一个 U-shape 的一个 relationship，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也是跟数据是比较吻合的。
哎，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我刚觉得我们在学术书籍市场上这个现象好像跟你刚刚说的是相反的，但是你后面说的 U-curve 好像就概括了这一块。因为在学术书的话，如果你特别有名，比如说 Atomogu James Robinson， 他们还没写完他就可以把它卖掉，而且那个 contract specificity 也跟其他人不一样，它是分成的，对，7%、8%等等这样。但如果你是一个 new， 就是一个新人，他 Cambridge 或者其他出版社，他要等你全部稿子都拿出来了，然后你才可以把它卖掉，而且他基本上就买断了，对吧。我的问题分两个，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能够被你刚描述这个 U curve， cover。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学术书的市场上面，它有这个 contract 的这个分成的差别，是 lump sum 还是分成？在你这里这数据里面有没有这个现象？
我先想第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你刚才描述的那个现象，first reaction 就是可以是在这个 U shape 里面的第一个一半，就是这 U shape 的前半就是这个 decreasing relationship， 对吧？就是说你特别新手的话，其实这个 intuition 还是蛮像的。就是你特别新手的话，你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或者证明你自己能会写，能够有 write well。这样的话，你可能需要把书先写完之后，别人才会愿意给你时间去读，出版社的这个 editor 才会去愿意花时间去读。你要是什么都不写，就是画一个什么 book proposal 的话，就是太多了，这种人太多了，他也见不过来，对吧？但是你如果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比较至少愿意按照你的想法去你的这个 interest 就你自己的意愿来做。
就既然我们讲了这么多你的博士论文的相关的内容了，我觉得我当时因为你那个时候到哈佛来我已经在 Cambridge 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可能已经认识了。我当时就觉得，你做的题目特别的新颖，就跟我们，在国内接受心理学训练，然后出来去就有一个框框，就研究中国的问题啊，或者研究美国的主流的问题啊，不太一样。你研究的是这个 economics of ideas，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很新。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刚前面也暗示你会说，就怎么选到这个题目的，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或者痛苦，甚至。
Oh.很挣扎的，很挣扎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方面是，有可能这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有，我觉得都是有它的这个好处和不好的地方。就当年这个中心学历很一般般的时候，也是因为当时这个学术基础没有那么的雄厚啊。学术基础没有那么雄厚的话，这个 当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就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就是可能这个框框少一点，就是对这个主流问题的这个认识不够，认识不够的这个好处，silver lining 呢，就是这个没有这个盲目崇拜的这个现象，或者是至少这个束缚就少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当时具体的情况呢，就是我二年级的时候，在 Stern 也是学了很多 IO econ，就 structural IO。然后当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导师叫 John Esker。John Esker 呢，他当时做了很多关于 vertical relationship 的 vertical contract 的这种论文。然后当时就觉得哦，挺好的，想想做这个 vertical contract 之前，想想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当时第一个题目想的是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就是当时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iPhone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只在 T-Mobile 买。还是只在，我记不得了，只在一家买，好，然后当时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是一个 exclusive contracting 的一个问题，对吧？说为什么他当时选了一家呢，而不是选择这种在很做所有的这个 telecom operator 去买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 trade off，反正这里有一个这个 market size 和这个可能 potential 的一个 rent extraction 之间的这种 trade off。然后当时就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想去做。后来这个数据怎么都找不到，然后就还很贵。你可以去买，但是当时没钱，也买不到。然后当时那个 John 跟我说："那你就去看看这个其他的 industry 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现象，但是不需要钱的，你就自己可以这种在网上扒 data 可以扒到的这种项目。"说好好去想吧。然后哎，看到了 movie industry，然后觉得这个 movie industry 这好多 data 都是 public。当时 IMDB 啊什么的都是你自己去写个 script 就能扒下来，我自己也不会写 script 的，都是朋友帮着写的。然后扒下来之后呢，也是在看了很多这种就 vertical contract 的问题。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种 downstream 就是这种 movie studio 啊，就像什么 Disney 啊，什么 Warner Brothers，他们都每一家这种大的 studio 呢，都会养一些这种二三十个这种 production companies。因为其实就是他的 R&D outsource，就是他自己不太生，不自己不太去做这种 movie project 的 development，而去靠这些 independent 这种 production company 去做这种 movie R&D 了。但他也有一个当时也有很有意思的一个 contractual arrangement，就是有的人是叫 exclusive 的，就是 long term exclusive，比如10年啊、5年、10年的，就只给他们，就是只给 Disney 做，或只给 Warner Brothers 做。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contract 叫 first look。其实就是 right of first refusal，就是你这个我你给我两年，就你给我三两年的时间哈，你给我一些这个 discretionary money 去 develop 这个 movie project，然后我 develop project，我先给你看，你要三个月时间决定你是不是继续 develop 这个 project，你要不喜欢的话就把这个权这个 copy 这个 rights 还给我，我再到其他的家去这个 movie studio 去买，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这个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也蛮有意思的，然后当时就花了很久的时间啊，将近半年多的时间，因为这个 data 没有现成的 data，你买不到，就只能从那个就当时他这个 industry 的期刊里头一点点、一点点去找，一点点来用手记，然后又在就很麻烦。就当时 learn 的一个最大的 lesson，就是在这个题目还没有想清楚之前，这种 manual 的 data collection 尽量少做，而且就是一定不要太追求完美。当时就是这个 data 本身就比较的 rough。比较 dirty 这种 data 然后当时又紧着想这个就完美一点的，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做完了之后，发现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有意思的 pattern，然后也慢慢的也就放弃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其实还并没有被浪费掉了，就是还是见过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数据库啊，然后看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献啊什么的。因为当时想说哦，这就是 movie R&D 嘛，然后就读了一些跟 R&D 有关的这个文献。然后当时10多年前的时候就是在 innovation 里面有一个比较火的那个领域，就是 market for ideas，就 market for technologies。然后有很当时那个 Josh Gans 啊、Scott Stern 啊，他们这些人来写的很多的比较经典的一些东西，然后读了很多他们这些文章，然后当时就想，哎，看到了一篇叫《The Sale of Ideas: Review Economic Studies》，是当年是 Dennis Yao 和 James Anton 写的，Dennis Yao 后来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们当年写的时候在 introduction 里面就用了screenwriter sell movie idea 做了一个 example，就讲这个 idea 有多难 sell，因为你这个 idea 有很多就是 errors 这个 dilemma 啦，就是你这个你要 disclose 出来了，人家都知道了，人家都知道就不想 pay 你了嘛，因为这个 idea 很多这个 IP protection 是非常不完善的，对吧？ 然后他当时一说，哦，用 screenwriter 做这个 example，我知道 screenwriter 这个 database 在哪里，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当时火花的一个小火花的这个生成的过程，就是就在那篇文章里的 introduction 里面就 make 就 connect the dots，然后就回来找这个数据，然后把那个数据扒下来之后，然后也是经历了几个试过几个不同的题目之后，再找到后来的题目。然后其中一个是当时想做的第一个题目是看，也主要是想看这个 law economics，看这个当时有一个 Ninth Circuit 的一个 law，一个 past 的一个 judgment 叫 Grosso versus Miramax。它其实这个简单讲的话，这个 law 就是说，让这个 idea 就让这个使得这个 screenwriters 可以更容易的去告这个制片人 idea theft。然后想，哦，这种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 law change，应该是没有，就是使得你这个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嘛，使得这个 IP 环境发生了变化。然后，但是后来这也是一个 learn 的第二个 lesson 啊，就是这个在美国做 law and economics 还是蛮难的，这个很 tricky，就是特别是这个 law 要不是 Supreme Court case 的话，就是这个还是就是真正有 action 的话，这个概率还是蛮小的，就它这个 action 很难，很难 observe 到很大的 action，如果它不是 Supreme Court。这个 case 就是 state level 的这种或者 circuit level 的这种 judgment，它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小，所以我后来也 observe 到很明显的这个 effect，所以也慢慢放弃了。但是后来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说，哎，这个 screenwriter 在这个你就会看很多 screenwriter 这个 forum，就他们自己会讲说他们遇到的难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那个的，然后是哎，他们真实的能够体会的这些很难的这种决定里面，就有一个说，哎，他不知道，他到处问啊，就新来的那个 writer 就到处问说，哎，我是应该写完的剧本再卖呢，还是早点找人去卖，然后雇我来写这个剧本，对吧？然后你发现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哦，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 real question，是一个真他们真正 struggle with 的一个问题。然后，the rest is history 了啊，这就是当时怎么能找到这话题。但这个话题从刚开始我跟你讲说，从做这个电信这个过程到现在，到找到的话题也大致有了1年半的时间，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找到正常最后的话题。但是，well you only need one job market paper so。
对，我其实在听您讲，就是在写 job market paper 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觉得相当于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在看您最近的这几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写这个 introduction 方面，就是说就是能把 literature 融合的特别。然后我现在想一想，好像有一些就是你提到之前提到的这些领域，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您是从一开始，然后就持续关注这些文献，还是说当我有一个 idea 的时候，我再重新回去看这些文献？
应该是，其实我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是一个 iterative 的一个过程。我看文献蛮少的，其实就是跟很多人比起来，我估计这个跟平均比起来还是应该是比较少的。我一般找题目的时候都是比较愿意从现象出发，比较重视从现象出发。然后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呢，你当然需要去做一些基本的这个调查了啊，这要是很三五篇文章都发过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写了。但是做一些比较quick 的这种文献，这种due diligence 呢，你就会发现哦，如果没有人做过，你自己很感兴趣，你觉得很多业界的人会很感兴趣，觉得至少 relevant question 的话，就值得去往下做。但我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大部分来讲都还是从现象来看，我比较喜欢看这个 industry 里面人自己讲，就是什么东西重要，什么问题重要，什么 factor 是最重，什么因素是最重要的。最好的，我觉得做的最痛快的两篇文章里头，其实都是因为能够找得到当时，经历过那个历史事件里面就当事人，就是你通过一些渠道，比如说通过读当时的这种 news report。或者是读当时的一些even congressional 国会的一些报告啊，或者是一些当时的这种 industry report 这种，你能够找到那些就是当时经历的，就是相关的一些人吧。你从 LinkedIn 上面能够找到他们，其实，然后你就会去给他们写信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比较幸运，他们会愿意和你聊天啊，特别是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之后，他会很愿意和你聊天。就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写的最痛快的这个文章，就是你真正的和这些当事人聊过之后，你能够发现哦，自己当时头脑里想过的一些问题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是他们给你的一些信息啊，或者给你的一些这种 guidance，你就会发现哦，你会发现当时他们最重视的问题是什么？经常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就比较 solid， 是一个你觉得这个就是在 relevance 和 importance 上面就比较有信心，就是和文献，就我觉得文献人，就大家文献里重视的东西和现实 practitioner struggle 的东西还是有些差距的。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重要的问题，当时很根本的问题，当时当然还是 overlap，但是一些也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还是都在纸上谈兵了。最好的话还是应该和这个现实去 evaluate，就是做一些 reality check 吧。但是 of course 这个过程就是你这个把问题找到了之后啊，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因素之后，你当然是要去读文献，然后这个读文献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特别是对我来讲。有很有意思的过程，是因为文献读的比较少嘛，所以在读文献的过程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习过程。特别是最近开始做一些和，就离 economics 稍微有点 deviate economics，做一些跟 sociology 和 psychology 有关的东西的时候，那你读的文献就基本上都是新的文献，但是很有意思。特别是你稍微有点时间的时候去，用一些空闲的时间去读，就静心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其他学科里面做的东西是跟是就是非常 relevant，就是跟人的生活和你就 psychology 和人你自己很非常能够 relate，对吧？然后 sociology 也是对这个社会关系啊、社会现象都是一个就是很好的把握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做的东西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真实的现象，都蛮有意思，都蛮有意思的。对，那当然他们做的一些东西，就是他们的这个术语啊，和他们的理论框架呀，和我们被就我们在经济学里面受的这种 training 都不太一样了。但是这里面就是就是 keep an open mind，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很有价值的这种 perspectives。
你讲的是这个 social movement 的这些文章嘛，就是关于这些 me too 的这些。
对，social 这个做 Me Too 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吧，算是因为对 gender studies 就是 studies about gender economics 和对 social movement 都了解的蛮少的，就都之前都是新的东西，都是以前没有做过的。我觉得那两篇文章里面唯一做过的就是这个 data 见过，是这个用 movie industry 的 data，知道这个对现象比较了解，就对这个 industry 比较了解，但是对这个 Me Too 这个现象，还有对它涉及到的这种人文社会的问题，都是很对我来讲，个人来讲是一个都是很新的东西，都是要从好多东西都是从头开始学，而且这个 review 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就是economist 来做这个东西的话，还都是至少我的第一稿啊什么都是还是蛮从 economic cost and benefit 这个 analysis 这个角度来讲的，对吧？因为就是比较 natural，是我们自己的 natural 的一个这个 tool。但这个 review 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他 reviewer 会有很多这个 sociologists 和专门做 social movement 的这个 scholars，他会给你point to 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文献。其实读起来都蛮有意思，因为它有很多东西是和我们 economics 的心情就蛮相通的，因为它基本的这个 basic principle 都不远嘛，都是这个人的基本行为的这个解释人们基本行为的一些重要因素。但是他们会更至少我 rely on 的一些就他们会有一些不是纯的 cost benefit analysis，他们会看一些moral emotions 啊，他们会就比如说 guilt 还有 sympathy 这种在 economics 里没有被很好的去 model 的一些因素，然后你在这样的一个 empirical context 里头，其实是一个很 natural 的一个 explanatory factor，对吧？就是人们在看到这种特别在 Me Too Review 的一些很让人震撼的一些现象和这个对于 women 的这个 prevalence of harassment 和这种 consequences on their life and work 的时候，这里面作为人类这个 human being 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你会去做一些，就他的 decision maker 之类的这些，他会做一些 cost benefit analysis，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有一些非常 raw 的 emotional 的这种 reaction，这种 morality 啊，还有这种basic sympathy，还有一些 guilt of bystanders。这种 emotions，像这种 explanatory factors，也都是慢慢在 review 这个过程中，就 publication 这个 review 的过程中，慢慢的在 incorporate 到这个文章里头。但是经过读完了之后呢，你发现确实是还蛮 powerful 的，就他们提出来的一些理论，就是蛮 powerful 的话，powerful 的，就能够解释一些我们就基本的 cost benefits analysis 解释不了的一些现象。 但是这个文章它有它自己的这个 limitation 啊，就是说你真正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 distinguish 分把这两种就纯的经济的这种 这种 rational analysis 和这种 moral emotions 的这个 effect 分开，我是很难的，就是我们这个文章也做不太到。就唯一能够说的就是有一些现象，有一些 subset of results 用基本的 cost benefit analysis 就是很难解释，很难 rationalize， 但是它比较和一些这个 moral emotions 上的这个文献里头会做的一些 predictions 比较的 consistent。
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或者在场的朋友不一定读过您的文章，能不能先讲一讲？就是比如举例讲，
我讲一下这个两，我给你发了四篇文章哈，其中有两篇文章讲的是这个厂家产品责任的，但都是这个 empirical context 都是在医药器械行业。另外两篇文章是在做最近的这个Me Too movement， 就是讲因为那个 Harvey Weinstein 的这个不管是性骚扰了，这个 sexual abuse， rape or any many things， 因为这个报道之后，sport 的这个 Me Too movement 在美国的一些影响，我其实我说他们俩之间的联系，其实一个很经济学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我做产品侵权的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讲 CT scanners， 中文叫什么啊？
就叫 CT。
就 CT 是吧？对，就是就 CT， 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加州的一家医院里头，有就是被报道了说有200多个病人被在做这种他们叫什么 brain effusion， 就是这个做脑部这个 CT 的时候被 over irradiated， 就是他用的那个 radiation， radiation 是中文叫
辐射
对，辐射过度辐射的，对，就是过度辐射很厉害，也大约有8倍他正常应该建议的这个辐射量。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 series of accidents， 然后是在 New York Times 报道的，然后就所有 national media 就很多 media 开始报道，然后其中包括一个 New York Times， 然后美国这个纽约时报，他从这个事件开始连续的报道了2年的时间，关于所有他能够找得到的这种用辐射来做的就依赖辐射的这种医疗器械，他有的是这个 CT， 他有的时候是特别是 oncology， 就是治疗癌症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用辐射去治疗癌症，但它这些器械里都会有很多的很高的 failure rate， 这个 failure rate 它造成的这个对病人的伤害其实是很就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来就是治疗癌症的这些病人啊什么的。然后他用了2年时间来报道了20多篇文章，他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 medical device 这个medical device innovation 有它的好处了，就 CT scanner 都是这个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这个创 innovation 在医疗器械行业的创新，就是 in decades， 但它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它这个辐射会对病人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特别是长时间 cumulative 的这种 lifelong 的这种cancer risk 癌症的这种风险会增高，但所以它，但这个基本上的问题就是说，你经过这个 mass media， 它会reveal information about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n consumers that are not fully internalized by the producers. 但是你这个 mass media 一报道之后呢，你这整个社会叫包括这个 patient， 包括病人呀，包括医生，很多医生他其实在这个报道之前都不太知道这个辐射到底对人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就是使得这个医生和病人对这个辐射对人身体的影响就有很大的这个 raise their awareness about the medical harm。
为什么这里有外部性的问题啊？这个 harm 不是直接就对病人的 harm， 为什么有外部性呢？
这个外部性是这个 CT scanner producer 他不 internalize 这个外部性了，就是他innovate 这个就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在那个报道之前，就是这个其实这里面一个经济现象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所有的产品都是有这种 multi dimension 的，对吧？你去看 CT scanner 来讲，它这个有 safety dimension， 就是它辐射要有多高，但还有其他 dimension， 就是它这个 image quality 有多高。在报道之前，CT scanner 用的技术呢，其实这两个 dimension， 这个 quality dimension 之间是有直接的这个线性关系的，就是你要想的，越要这个图片越清晰，你这个用的辐射就要越高，这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 trade off。但是这个外部性，这里面外部性讲起来就很多了。你想这个医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从病人角度来考虑，对吧？但是医生他有自己的这个要求啊，他的医生他最最 urgent need 是能够 diagnosis，对吧？能够看这个到底是诊断病症，对吧？所以这个 image 这个图像越清晰越好。就是医生的本身他不会太在乎这个病人到底是受了多大的辐射，对吧？所以好多医生就不停的让人来在做 CT 啊，或者是CT 越清楚越好。所以这也是当时那个 accident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当时那个医院就为了使得这个脑部这个图像更清晰，他们就去misconfigure 这个 CT scanner，使得这个用了辐射用了很多。这种外部性其实当时在这个 public 没有这 complete information 的时候，你这个外部性就这个不管是医生来讲，特别是 producer 来讲的话，是没有 incentive 去 internalize 的。所以当时在2009年这个报道之前，它 CT scanner 的 innovation 很有意思。你看它的 innovation，所有的 patents 啊，或者是它的这个 new product innovation 啊什么的，都是想着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图像更清晰啊，使得这个速度更快啊，或者是使得这个能够应用的这种疾病的这个种类更多啊等等，就很少人能够想到说啊，让我能不能够这个创新，再说是把这个辐射变得低一点等等，因为它这个有很直接的这个trade off 这个关系。但这个报道2009年报道之后呢，就是在整个国内就是有很大的影响，有 resulting 这个 congressional hearings，就是国会要去。就是听证，说这个 medical device firm industry 是不是没有做到就他们应该能做的对这个 medical 这个辐射的这种基本的控制等等。在这2009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市场上就会发现这个 demand 就变得很大，就 shift 这个 direction of demand，你就会发现这个 demand for safety 就会增加得很快，就一下子就 shoot up，大家都会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都会想要这个 safety，就想要这种对辐射。就是辐射比较少的这种新的创新，然后即使那个意味着这个对其他，比如说 image quality 啊或者 speed 会有这种sacrifice，所以我们 observe 到的就是说，你当这个 the public the society 或者是 especially consumers 对就是这种 basic 的这种 market failures 这种 negative externality 有更好认知之后，它会能够 shift 这个 direction of demand。然后，as a result，其实，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作用了。对，从对这个 innovator 来讲，会有两种不同作用。一方面的作用是说，那你这个产品一下子变得更 risky 了，对吧？所以很 naturally 的就是，demand 会下降，就 demand for the old product 会下降。但另一方面的话，就 demand for new product，especially，这个 new product that mitigate risk 或者是 maximize safety。这样的 new product 的 demand 会上升，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个 demand change 其实使得最终对 innovation 的 incentive 的影响是 ambiguous 的，就是它有两个 opposing effect。但是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研究那个 particular 领域里面，in the end 其实是一个 net effect 是一个正作用，对于这个 innovation 就是对于这 CT scanner producer 其实是个正作用。即使说当时看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哦，这个2年多不停的报道是对这个 industry 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们 find 就是说最终来讲其实是一个 net positive 的一个东西，是因为一下子就是这个hospital 啊 physicians 和 patients 对新的这个机器的要求需求增加了，这样的话使得他们反而更愿意去更新机器啊什么的，去买新的这种 generation 的这种技术啊什么的，所以 in the end, it's actually turned out to be good news for the producers。
我其实还想问啊，就是我这个直觉很清楚，当这个用户或者医患或者医生都不知道这方面风险，或者不充分了解这方面风险的时候，显然上游的企业或者这个innovator medical device innovator, 他们 under investing protection， 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of protection， 但是这个如果所有人都非常的在乎这方面，他会不会 over invest？ 在这方面会导致供给的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供给的下降呢？
会的，会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是很好的问题了，就是一星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我这个特别的场景里面，可能会造成这个 public 的这种 fear， 就是 over fearful。of 这个辐射，对吧？因为好多这个医疗辐射和这个我们头脑里想的这个核电厂爆炸什么还不太一样，因为这个 level 还是很低的，所以确实是有这个风险，就是说危险，就是说你是不是过度的害怕，然后使得对 safety 方面的 investor 是 over invest， 然后使得这个 sacrifice 这个在其他方面的 investment，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问题是很难做 welfare 的这种 evaluation， 是很难知道它这个 benchmark 在哪里。但是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就是 conceptually speaking， 我们倒不是特别的 worry， 是因为之前的时候，it seems pretty obvious from qualities of evidence， 就是之前在那个事件之前的时候，在那个 shock 之前，对 safety 的这种关注是非常 minimal 的。所以它可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 correct 一个就 correction 的一个在 correction 的一个过程和一个方向，但具体能不能是不是 overshoot 确实是很难 evaluate。 哦，对，就刚才讲了这个 CT scanner 这个文章啊，然后你看其实你第一个问题说这个两种研究之间的关联在哪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关联，就是说你最后看那个 social movement， 看那个 me too movement 这个影响的时候，其实在一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公司里的 managers， 就是之前就是一些 sexual harassment 这种 incidences 都是很隐秘的，就是一般公司不会报道都尽量的去隐藏啊等等，所以大家公众对这方面的这个 knowledge 其实是很 minimal， 就是一些 private conversations 里有，但是大众的认知是还是不够的。所以你就想这个 Me Too movement 和 Weinstein 的这个 scandal 这个 reporting， 它的作用其实跟 CT scanner 其实挺像的，这个 reporting 是挺像的。它就是说把很多很多这个受害者的状况，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 prevalence 和 consequences，还有说这些之前大众都不太知道的现象一下子报道出来之后，一下子公开了之后，那这个 the public 大众就会对对这个就有这个 demand， 就会 change their demand， 就会一个 increase their demand for opportunities or actions 或者是 investments 或者是 actions anything that would mitigateNot only mitigate 这个 sexual harassment 的这种发生的概率 ，and also mitigate 这个 root cause， 就真正的 root cause 是在很多这种男女不平等啊，很多这种 traditional 的 gender norm， 还有 gender stereotypes 这些很 deep seated 的一些社会的问题，在这个 Me Too movement 的这个过程中都被暴露出来了。那么这种也都是 negative externalities， 对吧？这个都是 negative externalities， 所以这些 negative externalities 在很多在之前都是藏着的，藏着掖着的，现在都是被暴露出来之后，那大众就会有要求，这个要求就会 direct， 这 directionally 的这种要求就会要求能够给女性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能够 improve gender equality， 能够 improve 就是女性在 workplace 的和在社会上的一些地位。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在做文章的时候找就是我们的 finding， 就是发现至少在一个好莱坞我们用的那个 empirical context 里头，女性就是女的剧作者剧作screenwriters 在这个 Me Too movement 之后呢，她的工作机会就增加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她更容易的能够做一些develop 一些她以前不太能够 develop 的这种 movie project， 特别是就是那种action 啊，或者是吸引男性的，就是这种就 male oriented 那种 movie project， 就吸引男性观众的一些 movie project， 因为那样的 project 基本上都是蛮贵的，就是又是这个 high budget 呀，比较 high stake 的一些 project。在之前的时候，女性的不管是剧作家还是 制片人都是很难 break in 的这种领域的。但是在 Me Too 之后，我们发现就会比较容易能够enter 这样的一些领域，所以就是一个也算是一个 counteracting gender stereotype 的一个现象的一个体现。其实所以说起来，其实跟 City Scanner 这个 project 是很一样的一个 intuition 一个 narrative，就是很多这种 social harm 在被暴露之后会 change the demand the direction of demand both of the public or of the market，那就会使得就是 reward investment 和 reward actions activities 去 fulfill 这样的一个 change demand。
我其实想追问这里面的经济学问，特别有意思。你觉得这个机制主要是因为Harvey Weinstein 这事情出来之后，大家对女性受到侵害或者 gender stereotype 对社会的危害有了更多的awareness，然后所以有对这样的就是更加积极的刻画女性的这个片子有更多的需求，然后导致了这些 firm 或者说制片方更多的使用女性的 screenwriter 的作品，然后跟这些作品更多是跟女性有关的，是这个渠道吗？还是其他的？这个从 producer 角度的，这是一个非常 demand side 的 story，还是说它内部的？这因为你研究 IO 的，那内部的一些其他的机制。
我觉得他这个 social movement 里头，要专讲 social movement 这个 project，它的机制还是，I think there are multiple mechanisms going on, multiple stories going on。就一部分是从 demand 上面的一个机制，就是你这个 public 有 demand，这个 demand 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要男女平等，能够要 improve 这个 gender equality。这个 improve gender equality 可能会 manifest 到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说，就是简单的，稍微简单一点，就是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他们之间不能够很容易工作，很容易就是 the type of work that were relatively close to female, to close to women。然后他们 demand 说你这个需要更 open to female talent。这个是 demand side story。然后 you have qualitative evidence about demand side story, demand side narrative 就是 demand side increase。还有一部分经历就是说，它这个 demand side 不光是 consumers，它这个整个 industry chain 里头，这个很多 relevant 的 industry stakeholders。你就想这个制片人刚开始在选题目的时候，选 movie project 的时候，他有很多下游的这个 customer 需要考虑，对吧？他这个除了这个 end consumer 之外，他还要考虑下游的这个投资人。他要考虑这个key talent，就是说哪些非常有名的 celebrity actor actresses 愿不愿意加入我的这个出演我的这个剧本，对吧？或者是哪个 director 能不能愿意加入我的这个剧组？这些问题他都需要考虑。在他刚开始选剧本的时候，就是下游的这个 talent 和 investor 他们的决定还没有发生，对吧？是下游的一个 decision。但这些人都是他的 customers，就是一个 supply 一个 value chain 来讲的话，都是他的 customers。所以这些人因为不同的原因都会有 demand 的变化。你就想这个 movie studio 作为投资人来讲的话，他要有自己的 reputation 要保护，然后他就会做了很多这种 public commitment，说要支持 promote 男女平等。那同样这个 key talent director actor actresses 也是一样的呀，他们也是做了很多 public commitment 去promote 男女平等。但他就真的细分，这个是数据是看不到的了。但真正细分说这些人的 demand 到底是 driven by what exactly is driving their change in demand，就很难讲。有一部分可能是确实是因为这个 information revealed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sexual harassment，还有 prevalence of it。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种一些 intrinsic 的一些 motivation，就是他有 sympathy 或者他自己能够 relate，或者是他 feel guilty，就很多这种也都有可能。就是 whatever the motivation，它是有这个 demand，有它的 demand 之后，这个 demand 就会 trans，就是就会 pressure 或者是 give 这个上游的这个 producers incentive，去来给女性的这种 talent 更多的机会啊，或者是给他们机会，不光是让他们去做一些他们以前经常做的一些，比如说跟女性相关的题目啊，或者是专门。就是比较 romance 啊，这种，就是女性比较容易 stereotypically 做的这些 idea，还需要给他们一些以前他们门槛比较进不去的那些 project，比如说 action 啊，action movie 啊，comedy 啊什么的，一般都是女性就 representation 特别少的这些领域， 这样的你就发现这个 Me Too 之后，这个领域里面女性也慢慢的就更多了，这个领域增加的女性会更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就是这个 demand side story 不光是 end consumer， 还有很大部分上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 industry stakeholders 的 demand 变化。但你说这个 producer 自己 supply side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估计也是有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在这个 industry 里头，他自己有自己的 reputation 要保护，要 mitigate the reputation risk， 然后他自己也会有这种 moral emotion 的这种 reckoning， 对吧？所以在这个文章里头，其实很难能够对他，就是对这个具体的这个 mechanism 做到很细的这个区分，就是 data 上面都就不太足够，就不太 powerful， 不够 powerful 能够区分所有的这些 mechanism。
我们听众可能有一点，又没有读过文章的话，可能有一点不清楚。就其实你在这文章当中，两篇文章都是有一个主要的比较是跟 Harvey Weinstein 有关的，之前有 association 的 producer 和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producer， 他们的行为表现有差异。那这种差异其实跟您刚刚说的这个机制挺有关系的，因为它需要表现出一种 commitment to gender equality， 就原因为它已经相当于是跟有一个 stigma 或者的 reputation 受到了伤害，所以他尤其有这种需要。另外我觉得可能你刚刚讲到 supply sid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labor market 肯定不是 perfectly competitive， 有一些这个 monopolistic power， 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之后，女性的screenwriter 她的 bargaining power 更强一些了？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因素？
就是 long run effect 是吗？
对呀，就是他原来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它原来就是很多人都可以 produce， 就是可以 supply， 这个剧本，但是然后因为这种 stereotype 的女性的这个 bargaining power 就比男性相对来说弱一些。现在因为这个 social norm 的变化，也有可能跟你刚说的 signaling， 或者 commitment 有关系，它的 bargaining power 更强一些，那就可以矫正这种stereotype 造成的负面影响。
Yes, I think so。就是说，但这里面就是很难，就很难 be precise about 到底是 bargaining power 的变化呢，还是说这个 demand side 的变化。就 demand increase 和这个 bargaining power 的 increase 就是还是挺难区分的。但确实是说从 supply side 来讲，从 female talent 讲，它是一个 good opportunities，它就是很多 talent 它会 leverage 这个 opportunity 能够这种就特别不讲，它其实这里面就是 again like 我们的 data 很难 tell， 但从 industry 的 story 里面讲，你会有两种不同的 effect。 对于从一个 female talent 本身来讲，一方面他是说他自己会 feel empowered， 对吧，就是他发现他会意识到说这个 Me Too movement 是很 inspiring 的一个 movement， 就很多人都就是 self reveal 他们自己的 personal stories， 这是很需要 courage 的一个事情。那这整个过程是就整个事件会对很多女性本身是一个有一个 empowerment 的这个一个影响。那有了 empowerment 之后，这个他很多自己以前不太自信的时候啊，事情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就这个 stereotype 就是这个女性都是没有那么 assertive， 然后她not as confident as man， 所有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在你有 empowerment 之后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她会自己 feel empowered to seek for 这个 opportunities that were close to them before, right?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意识到 demand side 的变化之后，那这个 rational behavior 也是去 leverage 这个 market demand change, 对吧？所以两方面都是有可能的，就一种偏 rational 偏 extrinsic motivation 的解释，另一方面是psychological 就稍微 intrinsic 或 psychological 的一方面的解释。
在这样的研究中要考虑很多和社会文化相关的因素。那么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你做 culture economics， 如果很多的关注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的话，大家经常会质疑你的研究里 where is economics 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罗老师遇到过吗？或者说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也是遇到过的，但是这里面有个好处，稍微有个好处，就是它的环境比较放松，比较 relaxed， 就是是不是一定要 strictly economic， 就是 economic rationale 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的 rigid，我觉得，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其实很多这个问题，不管是社会文化问题，还是就我自己所有做过的这些问题，其实出发点还都是就至少因为我们的 training 在那里，出发点还都是 cost benefit analysis，就至少我们的出发点还都是这样。但很多现象其实你基本上都是 cost benefit analysis，就基本都能够解释很多现象。但就是有一些现象会有一些 subset of results，你用这个基本的这种 cost benefit 是就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我就需要 recognize 这个其他学科其他 discipline 的 explanatory power。所以我至少我自己的这个 process 都是至少刚开始都是用 economics 的 model 来解释。实在解释不了的时候，发现确实是需要 borrow 这个其他 discipline 的 model 或其他 discipline 的一些理论啊或者 narrative 啊。这个 reviewer 是在 management journal 的 reviewer 还是reasonably open-minded，which is a good thing，就是说他们对一些非 mainstream economic 这种理论啊解释也都比较acceptive。
那你有没有受到过来自反面的压力？比如说，有一些 reviewer 或者听众，他觉得你用经济学的逻辑来解释一些现象、一些社会现象，这是不合适的。我听到过类似的这种讨论啊。因为作为我们这些接受过一些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我们看到可能是 Gary Becker 的影响，一个社会现象如果有一个非常简洁的经济学逻辑，可以解释很多 variation，我们觉得非常 excited。但是其实这样的。我们是受到我们的教育的影响的，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想问题的。
会有啊，这个有两个 flavor，至少有两个 flavor。一个 flavor 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特别是在做 talk 的时候，如果这个 talk 的 audience 里头会有一些，特别是在 management 这个在商学里面，就不同的 discipline 的人很多嘛，他们会觉得你们的 model 很不够 nuanced，然后没有把 humanity 这个真正的这个 humanity 考虑到进去，认识不到人的这种complexity，或者
对。
现象的 complexity，就他觉得你会 simply，就是我们重视 simplicity，然后发现
Parsimony
我
yeah。
有一个 parsimony right，然后但是社会学家 或者心理学家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很复杂，你把它都归结到这个特别 parsimonious 的一个角度，你可能是就是你可能是能够理讲通这个现象，但是你能不能抓，你是不是在真正的抓到了这个现象最重要的这个 first order explanation，这个是不一定的。还有你这个经济上的解释是不是最 first order，也都是 is not obvious in a given context，这是一个 flavor，就他觉得你这个
太简单粗暴了。
太简单，对，简单粗暴，就是。然后还有一个 flavor，它是我是在讲那个 medical implant 那个 paper，听到了这样一个，算是批评吧，就是他会，就是我们写一些文章的时候都觉得是我们在从数据出发，然后从 form 的 objective function 出发，特别是 business school 的人有这个习惯，就是从 form 的角度出发，他不是说这个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这个 form 去角度说话了啊，但是你的 objective function 和你的这个 analysis 的 starting point 是从 form 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然后你做的一些结论呢，如果这个结论或这个话题比较重要的话，这些结论很可能会被，比如说 journalists，或者是被 policy 不同 side 的人来引用，然后他这个引用的时候就不会，他就会带到他有很多 political 的色彩，但这些东西呢，就是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就考虑的很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flavor，就是你想的那种，就是我们觉得经济学能够解释的很多东西啊，然后做出了一些 predictions 和 implications，但其实，真正的在 policy 或者真正在 even 在 industry practice 来讲的话，应用起来都还是非常复杂的。
就我们刚在 waiting room，就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前两天碰到西北大学的一位老师叫 Bernie Black，他研究，就你可能也研究，他研究这个一些州通过法律来增加这个 non-economic damage cap on malpractice，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医
减少，
生有些州是要增加，加州是马上要
非常
增加，
少，非常少。
对，那个是减少，OK，然后就是说，就医生如果 malpractice 的话，出了医疗事故。有一个有，他会被就是上法庭会有 damage，要付给病人多少钱，或者保险公司要付给病人多少钱，但是法律呢有一个 cap 不能超过多少钱，然后这个 cap 本身就会影响到医生的行为， 也会影响到医生的 supply，就是他觉得如果他特别 risky，要赔很多很多钱的话，我就不干这一行了，等等，或者说我 risk 小了，我就更多的人愿意做这一行。我听到的一个例子是那个 plastic surgery，就这在那个 particular 的这个医疗领域，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它的 demand 比较 elastic，所以你的 supply 变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price 和 quantity 都发生变化。我觉得我听到那个故事，我就和相关的证据，我还是挺，就是还是能够感受到经济学的力量。但是在 policy，你刚说到第二点，在政策世界，大家完全不 care 这个 demand supply 的这个 equilibrium effect，完全不考虑，他就觉得，比如说，如果你看 Newsom 加州的州长的这个话的话，那就是我增加就是好，就是对病人好，这个政策就是好，他不管这政策的变化会怎么样，通过影响均衡来最后影响病人的福祉，这是就超出了政策讨论的这个范围了。但其实这是非常 basic 或者在经济学家看来是很 basic 的一个逻辑。
是的，就是你们说的，你说的两点都对，就是一个是这个政客来做政治政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考虑，很多这个 politics 的考虑啊，还有选民的考虑，这就是你做的这个研究的重 focus 的东西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就这个 short run OK，还有一个就是 short run effect、long run effect，还有是 direct effect 和 indirect effect，都是也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你刚才讲了个例子说，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啊，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这个 tort system 就是产品责任法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扩张，就使得意思就是使得这个病人很容易来告医生或者是告这个产品，如果伤害到消费者等等，所以使得这个 liability insurance 就是责任保险，就是这个险率就会膨胀，就会很贵，就这样的话，就很容，就直接的会影响到这个 supply of doctors，就 doctor 就付不起这个责任险的这个每年这个责任险的这个 rate 这个 premium 付不起了，就好多人就特别是在一些领域，一些特别的这个比较高风险的这个 specialty 里面，他就就有这个 supply 的 risk 这个就会 shrink，然后所以这个各个州就开始了这个 tort reform。这个 tort，所以说这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还有00年，就是有三个 wave of tort reform，就使得这个 你说的那个 non-economic cap，就是 pain and suffering 的这个 cap 就越来变越低，就所有的这个州这个串的都是在降低的，可能是现在加州在因为很低了之后再往回 correct，然后。它这个在 health economics 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研究，就看这个tort 这个 reform 对这个medical expenditure 的影响，还有对 medical supply 的影响，还有对这个 liability insurance 这个 expenditure 的影响等等。它就是这个 result 也有点 mixed，但是 collectively speaking，它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说它这个医生面临高风险越高的时候，那它的这个supply 会变少，然后他会慢慢的就 practice 所谓的 defensive medicine，使得这个 expenditure 也变多，对医院的 expenditure 会 cost，因为他就想多做嘛，至少这个cover their liability，对，cover their assets，但是我和我的 co-author 做的第一篇文章，在这个领域做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用这个 tort reform 做这个 education strategy 和这个 events。但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不同的现象，就我们看的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的问题不是看 physician 的 behavior change，我们看是 innovator 的 behavior change，就是 innovator 的 innovation incentive 的 change。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 supply chain 再往上推一层，你就比如说你这个风险责任风险高了之后，他可能对这个 physician 的 behavior 影响，那 physician 就不愿意 take risk，对吧？他就喜欢对那种就是使它能够降低它 risk 的那种 innovation 和那种 medical devices 的就需求增加了。那它这个对上游的这个 medical device innovator 是有这个指向作用的，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风险增加之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其实使得safety 就是 mitigating 我们叫 risk mitigating technologies 使这种 technology 的这个 innovation 变多了。然后当然它有另外的这个 opposite effect 就是使得那种push frontier，但是比较 risky 的那种 innovation 的 incentive 降低了，所以这个 eventually 这个 innovation 的 effect 也是 on the net 是 ambiguous 的，但是我们 find 就是 on the net 其实是有副作用的，就是说你这个州里面这个 tort reform 的州，就它把这个 medical 的这个 liability 减小了之后，它的整个州的那个 medical device patenting 其实下降的，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 complicated 的这种 long run 和这种 indirect effect。 就更难考虑得到了。
对对，
但
这
是
还不说这些花费有可能是浪费，对吧？就是它即使有 innovation，也不一定完全是，就增加了美国的 expenditure。
Exactly，就是这都是很复杂的，所以，Exactly，就是所以这是都是
特别有意
cumulative
思。
的一些 evidence，就是不同的人、不同领域的人会 cumulate 这个 knowledge，然后说 holistic overall speaking，这个政策它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或直接间接影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预定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但是
OK。
我还是想留住你再问一些跟这个商学院相关的问题，以及请你给同学们一些 advice，尤其是跟商学院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和商学院的环境还不太一样就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讲一讲你的体验是怎么样的？会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 econ PhD，我是不是要考虑商学院的工作，或者商学院的工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有什么不同跟一个？
商学院蛮好的，都来商学院吧，配的高一点，然后对这 个
高很多。
对 top 配的高很多，然后对 top five 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所以稍微好混一点。joking aside，我觉得这个商学院还是蛮好的，我觉得这就是特别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分人和分兴趣吧。我觉得你要是对一些特别是做 IO 的或者是做。跟企业现象，或者是跟 trade 或者 trade 有关的这些人，商学院是有很大的这个 demand，就是因为这个跟这个跟企业的 performance 啊，就是商学院的学生啊什么都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会对 executive 会 industry practitioner 都会非常 relevant 的一些话题，这是商学院很大的这个需求。它比较 challenging 的地方，可能就是teaching 要求的比较高一些，也不是高吧，它就是不一样。一个是，他要是你去教 MBA 的话，一般都是一些案例教学啊，或者是需要你对，一些基本的企业的现象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对一些像我们这种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人，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的。你在教一个例子之前要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这个企业呀，然后。对相关行业要有了解啊什么的，然后特别是在刚教的几年的时候，觉得这个学生里面懂得都比你多，特别是有实战经验的比你多，所以是还是蛮 intimidating 的。但是这东西都是practice makes perfect 嘛，都是这个有了经验之后，这个过一些年，慢慢读了多一些，教课教的多一些之后，交流多了一些之后，就都会慢慢克服的一些东西，就是，然后而且但是还蛮有意思的，就是特别是对那些只要是你对商业的一些基本现象感兴趣的人的话，商学院真的是给你很 open 的这个很开放的空间，你可以做什么题目都行，基本上，只要搭的边儿的，大家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 top five，这个 topic 就是有很 important topic 就是这些，我就自我来讲的话，就我自己来讲的话，这个 flexibility 和这个。和这个 freedom 还是挺重要的，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可能也比较 niche，然后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也比较乱七八糟的多一些。这样的话，商学院的这个要求比较 open，就是对我成长的这个也比较顺利，比较有利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不同的人。他的这个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上课的话确实是蛮 demanding 的，就是写案例这个东西只有在 Harvard 有，在其他学校没有这个要求的，所以这个不要害怕。不过写案例也蛮有意思的，其实就是确实是需要时间了，然后你的工作的这个 productivity 就是论文上的 productivity 会降一些，会少一些，会小一些，会低一些，sorry，但是写案例还是有很好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是一个 pathway 吧，就是 pathway 去 observe 这个现象，去真的到企业内部去看看他们重视的东西是什么样。最后，反正写的案例其实案例不是本身不是 research 嘛，但是你去 approach 它的这个方式其实都差不多。但它能够让你，就是它要求很低嘛，它又不是让你做模型啊，又不是让你去做improve analysis，去讲一个 story，去描述一个现象和一个企业 struggle 的这些 decisions。它的好处就是说，你没有这个 rigor 的这个负担之后呢，你能够谈的这个问题就会大一点，而且是本身这个真正的对于企业来讲重要的战略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哈，都不是变一个因素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的那种简单模型啊，这就是跟做研究的这个 level 很不一样，你做研究的话就会。一定要 narrow，肯定就没有办法的话，就是 inevitably 就要 narrow down 的这个 research questions，然后 data feasibility 找这个 overlapping area，对吧？所以 eventually 你这个能够做的这个问题的这个高度还是有局限的。但是写案例的话，基本上是比较的自由，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你讲一个故事就好了，对吧？还有什么其他的
我很
觉
好
得
奇，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Yeah。
是你先找到这个企，你对这个企业感兴趣，然后去联系，还是企业找到你？
一般都是你对这个企业感兴趣，然后你去找这个企业。一般人就是我自己的这个rule，就是说我一般都只找自己想要做研究的领域的企业，然后和他们再联系。因为你写一个案例其实很花时间，所以最好的情况，ideal 的 situation 就是你写一个自己想要研究的现象，能够通过这个写案例，能够接触到一些业界里面的人，然后对你这个现象能够有比较好的了解。但有的时候，就是 lend itself to research projects，但有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因为即使他就你都知道，这种即使他是有 insider economics 嘛，就是即使他愿意提供数据的话，你这个数据也都是只有一个公司的数据，你不是整个市场的数据，所以很多 research question 也很难做。但是它是个非常 valuable 的一个 tool，是让你能够了解现象，学会问问题，特别是学会知道，学会问一些业界 care 的一些问题。
对，当年我上 Bob Gibbons 的课，因为你在斯隆也访问过他，他就每个月我们就读有一堂课，就是读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面的
哦
case，让大家写模型，然后每人写的模型都不一样，因为非常复杂。你可以把这部分抽象出来，那部分抽象出来，
，really，OK，That's right。
这样挺有意
所以
思。
其实那个案例它本身还是蛮 inspiring 的，就是说，它本身案例会 review 一些很复杂的现象和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但是你可能每个案例可能会 inspire 好多不同的文章。
但我好奇了，他们一般欢迎这种 exposure 吗？还有就是他会要求你，就哪些东西是他们可以允许你写的，哪些东西他不允许你写，要签
That's right。
NDA 吗之类的东西？
你这个
就
是
是
很好
where's
的一
the
个问题。
boundary 呀？
那是很好的问题，所以在你读商学院案例的时候，要be cautious，有这个 selection bias，就是案例发出来的案例都是经过他们审核过的，
是吧？他们同
对，
意你写什么？
对的，就是因为案例它是，特别是做的，就分案例分两种，一种叫 field case，一种叫 public case，library case，library case 很简单的，你就用 public information 去写，那个东西没有人管你，就是你用，你就是我写很大部分都是 public information 写的，是因为我的好多案例都是跟一些会写一些 accidents 啊，会一些或者是那个 law and regulation 方面的问题，所以一是有很多 public information，二是会涉及到一些企业不太愿意 engage 的一些问题，所以就都是用 public information 写。但你要是说field case，通过做 field interview 的话，那是一定要。就写完了成果是就要经过他们审查，他们同意了之后，或者是有特别 sensitive information 之后，他们希望能够就是删掉啊，或他们 quotes 的时候比较小心的经过审查之后，同意之后才会发表。但是一般的这个企业都还是蛮 open-minded，就只要他同意和你做 interviews，同意去做一个 HBS 的 case 的话，他基本都还是蛮 open，就是除非涉及到特别 sensitive information，but all in all。确实是有 selection bias，就是你会看得到 HBS case 都是很，表扬的多一点，表扬的多过批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这是一个 biased selection 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商学院被批评，很多被商学院被批评的一些issues 对吧？就是特别是 HBS 被批评的东西，就是说你还是在挺成很大程度上是 sort of like sponsored research，right？I wouldn't call it research，sponsored。Investigation or project or whatever，是确实有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我其实是 因为我发现罗老师就是最近4篇文章都在用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就是对这个方法是不是有偏爱，还是说就是说他在就是做的时候比较就是
比较简单，
因为其他方法没法用，主要是。
对，
其他太难搞。
对对对，我不会做 structural 啊、我唯一一篇 structural paper 是都是我这个 co-author 黄国芳同学这个在做，嗯，我其他东西都是比较 reduced form， 然后但是有两种，我其实还是蛮喜欢，嗯，我大约有50%的文章没有什么 identification， 就是因为它没法 identify， 就是比如说像我这 market paper， 它就不是一个 causal inference， 它其实讲的问题就是一个 selection。他讲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 writer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choose to do what， 在很多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在商学院的这个研究的问题里头啊，他很多问题他不是研究这个 evaluate 一个 policy change 或 evaluate 一个 intervention， 他是研究这个企业来做决策，他是为什么做某种决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或者为什么做那样的决定，对吧？所以这个本身是一个 selection， 是一个 choice， 就是一个 choice， 所以这里面其实很难，很多情况下是很难做 causal inference， 很难做 identification。在这种情况下，我的 paper 一般都是来用 observational data， 是 basic， 其实想说起来就是 basic data description， 但是用一个比较 simple 的 theoretical model 去 support 我的这个 analysis 和去帮我 explore potential mechanism， 去帮我去 ge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not necessarily causal inference， but like at least explaining the mechanism， it's a plausible mechanism， 就是这是我50%都是这样的一个 style， 然后剩下50%就是比较集中在最近这几篇文章，一般都是用 event analysis， 这样的话就是 DID 都是比较简单，也用过一些field， 我也有两篇文章是做 field experiments， 然后 torture farming paper 也用了一些 synthetic oh my goodness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但是对 DID 比较简单，比较清楚，比较简洁。
我觉得我其实这里特别有启发，因为我也 sit 在我也在几个 econ PhD student 的这个committee 上，因为他们需要 outside committee member， 所以有时候会被拉去。其实我刚听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点吃惊吧，因为其实如果现在在 econ 的 market 上面，如果首先你没有 structural， 然后只做 reduce form， 首先就会碰到问题。然后如果你做 reduce form 还没有 identification，基本上是一个 no go， 所以我觉得当时你能够就你们的导师组也好，或者你的 advisor 给你建议让你做这样一个问题很有趣啊，也有模型来引导，但是没有 identification， 没有 cause identification， 这还是一个非常 bold， 非常非常胆大的一个决定嘛，是不是当时？
还好吧，还好，因为当时我的导师 committee，OK， 我的导师 committee 也蛮有意思的，我的 main advisor 是个纯 theorist。然后我另外的一个 mentor 也是一个纯 theorist， 他还不是 IO economist， 他是一个 quasi mathematician 我的小 advisor 就是 John Asker， 他是做 structural 的，他做 structural 他也比较的theoretical driven， 所以其实我的导师就是我最主要导师都是 theory， 都是 kind of theorists or real theorists or very theoretical driven，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 committee 来讲，我觉得他们看中的更是这个问题和现象，然后这个有很强的 empirical motivation 和 empirical test of consistency， 对他们来讲就挺好的，就足够了。对他们对这个 causal identification 没有，就是即使是 structural estimation， 就是 John Asker， 他对这种 causal inferencing 也没有那种这种纯粹的崇拜执着，对，但确实像我这种我的那个 job market paper， 如果换了经济系啊，是你找不到工作的，这就是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个我确实这就是一个商学院的好处吧。我觉得商学院的好处就是它对一些喜欢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的人，他容忍度高一点。
时间关系，其实要不你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
我其实最后还是想问。工作效率的问题，就是我感觉罗老师是一个对研究充满了热情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保持对研究的热情。因为我有的时候，做同样一个 project， 做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啊，做不出东西来就会很烦，然后就会这样的有吗？
啊，当然呀，很痛苦的。我其实很慢的，工作效率并不很高。其实你看到一些很多发表的东西，都是近5年左右，近5-6年左右 就是发展的速度，就发表的速度快起来。其实，我当年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只有一篇文章，就是一篇 job market paper，然后还是没有 publication，就是还没有经历 publication 的一个 process。所以头些年还是真的很痛苦的啊，又是又要需要建develop 新的 projects，然后还要教学教书，好，我觉得好在，我觉得有一个好处，一是商学院它环境比较宽松，二是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HBS 它的这个 tenure clock 比较长，它是像一般学校稍微短一点的 tenure clock 的话，那我基本也没戏。它 tenure clock 长一点的时候，就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3年之后才发出来的，就是毕业之后3年之后才发出来，然后6年之后才有3篇文章。其实从数量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的 confident，所以经历过很纠结的这个很忐忑、很 stressful 的这个first few years。但就是确实是你有这些，我觉得有一个 inflection point，就是说你第一篇文章发出来之后，或者是你特别是第一篇文章发出来之后，特别是你自己的 job market 发出来之后，你就对自己这个 self confidence 有一个比较大的 boost 啊，就发现哎，自己还是能够写发出文章了，然后写的还可以，然后等你有一些就有一些发表之后，就是4、5篇以后，你就会慢慢的就会就是就信心就会更多一些，你就发现哦，其实这个发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都是就是就只要怎么讲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记得我第一篇文发章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是 reviewer 的 referee report 回来就不敢看，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害怕看，就是 fear 就很多 fears，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批评也觉得挺难，这个挺难是。挺难对，挺难做的。另外一个批评也觉得，哎呀，都是对自己的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否定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纠结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当时知道这个 major revision 之后，那个 referee report 都是放在这个电脑里头6个月都没有打开，6个月之后才打开。就是 that's the first publication。然后经历了2年、2个之后、2、3个之后，就发现，哎，这个 review 的过程还是非常非常 constructive 的。其实这个 reviewer 还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个 review 这个每一轮下来，这个 paper 都是在变好。然后你这个有了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然后再加上态度转变了之后，或也是比较 lucky 了，就是我头两个这个 referee 的这个 publication 的过程还是非常 constructive 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经历了这个 psychological 自己 overcome 这 psychological barrier 之后呢？就不会那样了，就是基本上休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能打开这个 referee report，直接开始答了。然后就会发现和这个 referee conversational 这个 conversation 就是有一个 conversation 的这个过程，其实很 enjoyable 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你就想这个 referee 为什么觉得你这块做的不对，或者是做的讲的不清楚。然后其实你在和他是一个沟通交流的过程，你把就跟你这个讲 talk 是一样的，你就发现很多问题就变慢慢的变，就刚开始的时候是害怕问题，后来发现哎，问题都是机会，就是他问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哎，就可以用这个机会讲自己一些 paper 里不会写的东西，对吧？或者这个过程上的一些领悟、一些 insights 等等，然后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大家都还 overall，我觉得这个 referee 过程，至少我经历过这个 referee 过程都还是蛮 constructive 的，就是他们还是on the large part 就是想让这个 paper improve 这个 paper，所以都还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意识到这点之后就放松很多，就没有那么多的 fear 了，把这个 factor 拿掉之后，就会好不少。
那你们这个圈子不错，有些圈子非常凶残的，就是
That's true. That's
非
true.
常 negative。我审过一些，就不在我这个领域的。
No, that's absolutely true. I have heard 这个 horror stories.
啊，Don't take it personally。我刚才虽然说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是有这个非常大的正外部性。您现在是Management Science 的 Associate Editor，对于投稿人，你有什么或者作者，你有什么建议吗？尤其是年轻的作者。
我觉得分几层吧。如果你已经有文章想投哈，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特别是在 Management Science，它现在的轮数的蛮少的，但是它要求就尽量的是在2轮最多3轮之内解决问题，就是 either publish or reject。就是至少在一般就在2轮内就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不想让你拖得很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第一轮的这要求就蛮高，就会高一些。所以这个paper 的 maturity 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这个作为 editor 来讲的话，他是看不到说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revision 的这个 pathway 的 pass forward to publication 的话，他基本就不太会给 revision，就是因为有这个 journal 的 policy 就是 two round policies，所以这是个比较 low level 的建议啊，就是在投的时候可能就是 paper 写的 tight 一点，就是要比较，就至少让它比较 mature，就你的 story、你的 narrative、你的 story 要 make sense，然后就基本的一些不是 robustness check 了，就是一些 basic 的这种mechanism 的 analysis，还有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就应该是比较成熟的情况下，第一轮的这个投中率，就 revision 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这是一个建议。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我经常会跟一些我的一些学生会说，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 management science 有个好处就是它比较快，比较快的一个好处是，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这个 reviewer 的质量都还是比较高，是在 management 领域里面的话，这个 reviewer 的质量还是蛮高的。然后，所以，这是给我自己增加工作量啊，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get good feedback 的一个 outlet，所以就是你要是发现，只要是比较适合，找到适合的 editor 和找到适合的 reviewer，我就是可以试一下这个 management science。就是 the worst case 就是你 get good feedback，which is good for your next journal submissions。但在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 editor 很重要，就是 department editor 很重，就是还好，就是 department editor 他有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啊。但是大部分的 department editor 他都是比较 hands off，他都是听这个就 associate editor 的这个建议啊什么的。所以你在建议 associate editor 的时候，一定要想好，就是尽量做一些就是 worthwhile 做一些功课，说这个 associate editor 是不是你领域的人，或者是他能够 appreciate 你的这个文章，你的 topic。然后还有这个 associate，还有这个你 recommend 这个 reviewers，不，还有一个就是你对这个，就是 as far as you know about the associate editor，他大致会找的 reviewer 都是什么样的圈子的人？你就比如说我要是就是投一篇我自己投一篇文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这个 editor 大致会找的人都是比如说找 social movement 方面的人，然后或者这个 editor 他会找的一些比较 econ trained 的那种 empirical researcher。像这两种不同的 editor 就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就是你就是这个是值得想好好想一想的，就是因为你这个 editor 和这个 review team 很重要，再往下走的就是你这个选题选的对不对，这就是太走得太远了。
所以是在是associate editor 是 handle your case 吧，就是在 management
对。
science，
对，
大部分decision 就在你
你
手
先
上啊。
department editor，你先选 department editor，然后你会给他三个建议，recommend three associate editors，
那 de
然
facto
后
是 associate editor 在做决定，实际上。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除非特别 hands on 的那种 department editor，但很少有 department editor 非常 hands on，他都是一般是 delegate 或者是 respect 这个 associate editor 的建议。
谢谢师姐，谢谢罗老师，今天2个小时的时间分享了那么多，我学到很多。我们之前经常聊天，但是没有聊那么多关于你的研究，所以我今天学到很多。啊，谢谢
哦，
齐硕，
谢谢，
谢谢，希望能够早点这个 in person 见到你，我可以来叙叙旧。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这个机会和你交流，和你们交流。
好的，师姐，那我们之后再联系，拜拜，
OK，All
大家再见，哎，
right，
拜拜，拜拜。
拜拜。